伊农最近一次这种一紧一紧的感觉是昨天，而这个一紧一紧的对象是朱强。
对，看向彼此，然后就是那种 chemistry、oh, 你懂吗？就是很刺激。
我懂，
然后
我现在都觉得很刺激。
当你是单身的时候去夜店是好玩的。你看我现在为什么不去了，我现在我只能看看，就是你知道这感觉什么吗？就是你现在走进一个自助餐厅，你减肥，你什么都不能吃。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宁浪别野，
这里是城市浪人的海边乌托邦，
我们的 WiFi 密码是
Doser666。大家好，今天我们四个现在齐聚在宁浪别野、嗯、齐聚在我们的女生宿舍里。我们现在是晚上的10:30，其实在刚刚开始录这个节目之前，我们其实聊了好多好多的话题。嗯，刚刚坐在这儿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氛围其实特别特别好。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做宁浪别野这个播客的初衷，就是想跟大家去做一个更像是女生宿舍的这种聊法。嗯，对，但是中间呢，我们可能做一些选题啊什么的，渐渐的有点跑离了这个初衷，所以我们今天是想干几件事。第一呢，我们想把我们的更新时间以后调成周四。嗯，所以如果大家这周觉得我们发晚了，其实是我们做了一个时间上的调整。第二件事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女生宿舍的话题，就是我们以后可能会定期的做一些选题，然后呢，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听友群里面去跟大家去征集这些故事。所以如果你现在在听这期播客，但是你还没有进我们的这个面包蟹的群的话，请大家
看 show notes。
对，看 show notes，
WiFi 管理员，然后你添加 WiFi 管理员的微信就可以跟他申请入群。 WiFi 管理员每周会定期1到2次批量的把大家引入到我们的群里面。
是的，之前我们也收到很多留言，有一些朋友说啊，好羡慕你们这种就是可以和好闺蜜好朋友一起、嗯、然后还住在同一个地方，有很多话题可以聊，说我在生活中好像没有这样的朋友、嗯、然后我也有时候听你们的播客我都很想插话，所以我们现在就给了大家一个机会，可以线上的云端加入我们的这个女生宿舍的夜聊。
没错，
所以之后也希望不仅是我们自己就一些话题，对，来分享故事或者说分享我们的观点，也希望在这个另一端的你们都能够云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来宿舍夜聊、嗯、
就希望大家真的变成电子室友。
对，电子闺蜜，
就是很多女性的话题特别私密，关于情感，关于选择，关于人生，很多话题我们是羞于与外人道的，所以我们就愿意、嗯、要不我们来做一个尝试，做一个实验，先克服我们的羞耻，你们先听听看，然后你们可以悄咪咪的把你们故事也分享给我们，都是匿名的，然后也许这样能帮助大家，咱们一起在生活中克服很多这种没有必要的女性羞耻，然后一起活得更加的洒脱，更通透，对自己更诚实。
是的，在开始之前我还想说一下、嗯、因为我们要聊的是非常隐私的故事、嗯、所以我们刚才四个商量了一下，就是我们不希望去做一些非常政治正确或者非常大面上的话题，
价值评判。
对，就是比如说我干了一件错事儿，这件事儿其实是甚至是违反道德，只要不违法啊，哪怕它是违反道德的，我当我把它说给我的闺蜜们听的时候，我其实这时候不希望他们站出来先以道德的立场来 judge 我，我希望他们先只是站在我闺蜜的立场上来跟我说、嗯、所以呢，我们的很多选题可能大家会听到我们的一些故事也好，我们的一些观点也好，不是那么的政治正确，就不是 popular opinion， 但是我们也希望自己通过自己勇敢的把这些真实的黑暗的想法也好，故事也好，披露给大家，让大家也可以更加就是怎么说信任我们，把你们的故事也分享给我们。
嗯，是的，
你可以更全面的了解我们每一个人。
对，
其实没有大家看起来那么光鲜亮丽，我没有
这铺垫，就是咱就是说
这今天要不聊点劲爆了都对不起刚才这番话。
你没有感觉到刚才老爷说这段话的时候颤颤巍巍？
对，
特别卑微。就是，但是你们知道在刚才我们聊到今天这话题，老爷已经像大鹏鸟一样在这原地起飞，他无比兴奋，因为我们今天要暴露隐私了。
对，因为今天我们想聊的话题是我们四个曾经有过的 crush， 而且 这些故事我们四个互相可能是不知
道
的，
是，
对
对，我们刚才用一句话总结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故事，比如说我刚总结说我之前那个 crush 是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当了小三儿，
我们都惊呆了，
大家都惊呆了，
对
惊呆，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会分享一些我们可能四个之间都不是很了解的故事，准备好了吗？暴露隐私的时候到了。
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会想到这儿，是因为我在某书上买了一个特别廉价的涂鸦纹身贴的香水儿，这个味道就让我们四个人陷入了一些廉价情趣的幻想，然后就想到了一些我们毕竟也活了30、45、6、7、8岁就肯定有过一些小鹿乱撞、小蝴蝶乱飞、一些小 crush， 然后他们可能有的遗憾、嗯、有的劲爆、有的悲伤、有的浪漫、有的搞笑、有的无疾而终、嗯、总之他一定在我们这个中女的心里曾经掀起过一些少女的涟漪、嗯、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四个是背对背的，彼此这个故事都不知道，然后我们现在想讲给对方的同时也分享给大家。
我想先问一下什么叫 crush？
Yeah, crush 哎 crush 中文有一个特别好的定义吗？
好像没有。
我觉得 crush 它其实就是一种心动的感觉，就是当你对另外一个人产生了心动的感觉、嗯、那这个感觉有可能有时候是双方的，就是你也对他产生了小鹿乱撞，他也对你产生了小鹿乱撞，这是一种。还有就是单恋一个人、嗯、但他永远都不知道、嗯、但是只要你心里一想到他你就在胃抽筋儿，然后就他一给你发微信、嗯、然后你个手指抖，然后就你不停的拿起手机看是不是他给你发微信，只要你有这种就是心情情绪在、嗯、其实这就是一个 crush。
这么激烈了才算叫一个 crush 吗？就是你说的这种感觉我很多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即便我现在正在谈恋爱，我跟我男朋友我也没有发生过这种感觉。
我能说我觉得越在一起越不会，就是我觉得反而我刚才说那种情绪一般就是单恋的比较多、嗯、或者
不是，我是觉得它可能是相对短暂的。我的定义就是说，你对这个人产生了好感、嗯、产生了心动的感觉，但还没有到严肃认真的发展成亲密关系的那一步。
就你们没有在一起。
没有认真的在一起，
没有
认真的在一起，
没有说，
或者是
就是没有
发言啊，
就是这么说吧，我觉得就是没有变成男女朋友，
对，就是没有明确关系。或者说也有可能你在心动的时候你就没想着发展成一个亲密关系、但你确实对这人动心了，我觉得这种都叫 crush、
嗯、就是一定要心动才可以。
对，
你不心动你叫什么 crush？
是因为我从初恋以后就再也没有心动过。
什么？那你的男朋友
就是没有小鹿乱撞的感觉，
那还会分手时候那么难过？
所以我不理解。
你不理解，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真
的
没有
心动没动，
但是真的没有动，就是我真的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就是说小鹿乱撞、嗯、一想到这个人我心里一紧张真的没有。
但是你记得那种一紧一紧的感觉吗？
就是初恋时候有过。
我知道我有过。
在这聊这种一紧一紧的感觉是什么反应？
因为我好怀念一紧一紧的感觉。
太羞耻了，
脸都红了。
不是，我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农最近一次这种一紧一紧的感觉是昨天，而这个一紧一紧的对象是朱乔。
对，我先来解释一下哈，我概念里的 crush 是什么？ crush 是恋爱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你必须要 crush 才能恋爱。我的每一段恋爱一定是因为有了 crush 才能成为恋爱、哦、但是就是那种没有发展成恋爱的遗憾的就只能叫 crush。
OK，
如果他发展到恋爱那他就叫恋爱、哦、嗯，这是我的理解、哦、然后昨天呢，所以我就是 crush 了朱乔，因为我不可能与他恋爱、嗯、
不可以吗？
你讲讲怎么 crush 的呢？
怎么不可以呢？
因为呢朋友们，昨天我们四个人是我们鸭脑壳的
首秀
、哦、我们在万宁我们家门口的海边
舞台上
有一个节目组，一个综艺节目给我们搭了一个风尘仆仆然后海风阵阵的一个舞台、哦、然后我们四个人特别漂亮，我们四个人就是
很帅气、
嗯、
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我们首秀的观众是谁、嗯、
对
吧、
嗯、对，但是我们、
哦、不是，我甚至不能确定我们的表演会被剪进节目里面，
但反正确实有现场观众看到。
对，而且这个、嗯观众非常重量级，
那
可
太
重量级了。对，总之这个悬念拉满了哈。然后朱乔呢，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除了弹吉他很帅以外，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他发量不多，但是他这个发型，但是
一定要讲吗？
但是他这个发型 只要到了海南适配性极高，然后它那个就会非常的蓬松，就是像那种软绵绵的那种刚洗完澡的用浴巾擦完脑袋的那种蓬松感，然后他头发有点微卷，然后现在又是个中发，然后在那种夕阳的映衬下就勾勒出一个金色的光斑，然后他整个人抱着吉他就焕发着一种非常像日本乐队男明星的那种气质，
就是叫斯曼男还是曼斯男来着、嗯、就是从日本漫画上撕下来的那个人、嗯、就是一毛一样、
啊、
朱桥昨天就是那样的形象，
而且昨天是这样
非常迷人，
因为朱桥吧就是大家如果知道朱桥长什么样，就朱桥他本身就是比较中性的、
啊、有点男相，其实
他是中性的一个长相、嗯、然后他昨天站在那个舞台上弹着吉他，然后朱桥唱歌还特别好听、嗯、而且大家能想象就是乐器这件事儿本身就是迷人的、
嗯、
我觉得，而且呢、嗯、专注做音乐的人就是很迷人、嗯、当时朱桥就弹
成这样能好意思说是专注
很迷人、
啊、很迷人很迷人，然后当时朱桥我的感觉，因为一农是拿那个手机一直在给我们拍视频，而他用的是那种电影模式，就是他拍的是
五倍长焦，所以拍的是大特写，
对， 对，大家想象、嗯、然后朱桥站在那，然后那个风从他那个发梢拂过，朱桥昨天感觉有点像花泽类，
对，
真的有像花泽类，
而且不是周渝民那个版本，是那个日本漫画里边那种原版花泽类。
而且他弹
的
时候呢，他弹吉他的时候，他是那种微微侧颜，然后这时候海风一吹，然后可能是悠悠在旁边敲鼓什么，他想跟悠悠说句话，他就回了一下头，
那一瞬间我紧了，
那一个
抬头。
然后昨天晚上我们回到家里，一农在反复播这个视频，说：“哎呦。”朱桥怎么哎呀我现在心
动
了
心动的感觉
看进去了
对，
一瞬
间我觉得这个就是 crush 对吗，
这就是 crush，
其实女生对女生
这就算
是有 crush 的，我觉得
当然不是认真的那种 crush 啊但是那一瞬间确实我产生了一些，就是我说三十多年认识你三十三年没有过的那种一紧一紧的，对，但是就一紧一紧了两下
就
没有再紧了对，就恢复到了一个松弛的状态嗯，行，好，这个 warm up 结束了
OK， 这样
我现在更紧张了
我们现在来分享故事啊，那个我这边写了几个说最遗憾的故事
是
朱桥
的
OK， 那朱桥、嗯、我们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故事，来讲一讲。
是这样的，就是当年在咱们家楼下那健身房，
我和朱桥曾经住一个小区、
哎、对
OK，那个健身房就是我经常去的健身房。
对，我就是在那个健身房碰见的姥姥，我加上姥姥的微信是因为我在那个健身房偶遇到了姥姥，我先有了姥姥的微信、
哦、
才有了你的微信、啊、嗯，
我们
那会儿你已经见过
他们了。 我跟朱桥是已经有了宁浪别业以后才加的微信，我说咱关系有多不好
呀
在那之前我已经先有姥姥的微信了
OK，
我因为老去那个健身房上尊巴课，
嗯，
然后我每次去那个健身房的时候都会在同一个时间点碰到同一个男生、
嗯、你要这么说我一定见过那男的，因为我每天都去健身房，
但是你没碰到过我呀。
哦，也对也对，但是我觉得他如果练的时间比你长、啊、高低我应该是见过他，
大概是晚上6:40左右
OK
非常
精
确
OK
对，而且我非常笃定只要我今天这个点去我就一定可以遇到他，哪怕我有时候不上那个操课、
嗯、
我也会在那个点去看看我到底能不能碰见他，以判断他是不是每天都这个点来。
嗯，
因为他是一个长头发的男生，我对长发男生毫无抵抗力，
然后你变成了你喜欢的男生的样子
救命我真的特别喜欢长发男生、嗯、我以前曾经喜欢过一个男生，他是长头发，后来他把头发剪了，然后就没有那么喜欢他了，就是长发对我来说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OK，
然后那个男生就是长头发，而且其实长得也没有很帅了，而且感觉很矮很文静，所以我就很难上去跟他搭话、
嗯、
而且他我非常非常确定他有关注到我、
嗯、他是在练器械吗？
而且他有偶尔也会来上操课
哦，上
尊
巴
吗？他甚至对还上过尊巴，他会站在我斜后方。
能描述一下他是外形是什么风格吗？多高？什么状态？
他是穿的，他不是很壮，因为他一直在练器械嘛，就是身材还挺紧缩的，就是有点瘦瘦的，但是又没有那么瘦，
瘦
没有没有没有精瘦、
嗯，
就没有干瘦那么瘦，但是整个人腿啊什么都挺细的，个儿特别高。
多高啊？
1.83米左右，对我来说蛮高的，因为我从来没有交过1.8米以上的男朋友。OK， 然后。我觉得我这故事挺点的，因为我觉得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跟我遇到同样的事情，就是你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会每天碰到同一个人，而且你们两个在 就是你遇到他的时候你可能会看他一眼的同时你会发现他也在看你，嗯，
但你们俩就一句话没说。
Yes， 所以我非常非常确定他有关注到我，嗯，
OK。
然后有的时候我甚至为了想让他跟我搭话，我上完那个操课我也不走，
就在那晃悠，
坐在健身房门口。
哦，我以为你走到他面前不小心晕倒了，哎，低血糖，然后就倒进他的怀里。
过于夸张了，我会坐在健身房门口，直到他练完以后从我面前走过。嗯，我真的非常能够明确的感受到，他从我面前走过之前，他肯定是看到我会在目光停留在我身上几秒，但是他不会说话，就这么走
了。咱们那个健身房是有电梯的，你会在他
电梯口，
那你们俩会不会一起坐电梯下？
那我不会，我不会。
你不会跟他走进这个密闭空间吗？
不会，不敢。
哦，你好逗，
啊，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那个健身房，
你想，我一直在那儿坐着，然后我已经坐了很久了，然后他从我面前走过，摁完电梯，电梯来的那一瞬间，我突然站起来跟他进一个电梯，
就是，
我觉得很奇怪。哎，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会在那坐着，比如假装在玩手机，或者然后他走过，就我看他走过来的时候，我也会站起来，
很自然的站起来，
很自然站起来，然后我摁一下电梯，
就假装发生。
对，我每次都会在心里想，我下次一定要这么做。嗯，我下次再遇到他的时候，一定要这么做。我每次都会这么想，嗯，直到后来我在那个健身房的卡到期了，然后我明确知道我要搬家了，我不会再续卡了，然后我就想说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嗯，我如果今天还能碰到他，嗯，我一定要跟他
说话
、嗯，我一定要跟他问个联系方式，我哪怕就说，哎，我每天都能在这看到你，
啊，这个话我觉得奇怪。
不是，我就是没有想好啊，但是我内心想的是，嗯，如果我今天再碰到他，我一定要问他一个联系方式，因为这真的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嗯，然后那天去了健身房，没有见到他。
哦，好遗憾，
哦，真的是遗憾，
再也没见到了，
再也没见到
了。我以为你会第二天到健身房跟人说，嗯，我不练，我就每天过来看看，
别卖我卡。
对，我说我不买，但我也不练，我就坐着喝口水。
我很好奇，就是你当时在健身房老是遇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是那种就是偷瞄他的状态吗？
我会。就是我上尊巴课的一般的状态是我一直紧盯着镜子里的自己，但是如果他站在我斜后方的话，我就会瞥他。
嗯，哦，这就是 crush， 这都没有一紧一紧吗？
没有，是的，没有。就算
你都在那儿等他，下了课不走
了，也没有一紧一紧。哪怕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从面前走过，我也不会一紧一紧。
一紧一紧的标准好高啊！你，
啊，但是我
持续了多久啊？
哇，至少有半年啊。
半年，
哦，那还蛮浪漫的。
不
是，
是
很遗憾，
你半年没憋出一个屁来，就是藏书小同学，
绝了。
只是在半年的最后的那一天决定，因为我想说就算他拒绝我，我从此以后再也不会见到他。
但是这半年你俩见面的频率大概至少每周有个3到4次吧？
有的。
我半年，哎，哦，
而且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首先我同意朱晓说的，就是当你偷瞄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一定能够 get 到这个信号，尤其如果被一个人盯了半年，我肯定是毛的。我跟你说，所以他如果也，你说他也有瞄你，因为你也有感觉，
因为我对，而且我们会有对视的瞬间，
然后他也没主动过来跟你说一句话，
就是他明显是个爱人。
你们俩这也太
爱到一块儿了，
哇！你们俩这个太要命了，
你知道后面
急死我了。
因为我非常精准的知道，如果6:40我出现在那个健身房里，我一定会碰到他，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在那个时间附近，在健身房门口转。
好卑微呀！
就是在你健身卡已经到期之后，是吗？
哎呦，
他1.83米，
我不知道，我忘了。
朱乔，
我也记不得了。
我在那个健身房还有健身卡，你要不要？咱下礼拜有一天来我们家录播客的时候，咱俩先6:40在健身房门口集个合，再去瞅一眼。
笑死！但是这种你就很不确定对方有没有女朋友啊，或者人家什么意思啊之类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开那个口，我就觉得别人会觉得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不是，我觉得如果是我啊，我绝对不会上来就是说，哎，要个联系方式啊什么的，我不会以这种方式去 approach。就我可能，
对，我想问你们会怎么做啊？
就不是他在那练器械对吧
？PUA 他，你不行。
不是，我就会过去问他一下，我说，哎，请问你还几组啊？如果他对你也有意思，他肯定会说，比如说我还有3组，然后呢说，哎，要不要一起用？因为练力量都是可以有间歇的嘛，
嗯，
对，可以换着来什么之类的。而且我觉得一旦这一个话说起来了，后面因为我是艺人嘛，我在健身房跟所有人聊天，对不起，
你确实是比我还要艺的人，因为你看你创造的这个场景是你走入了他的区域，嗯，你乱入了他的对话框，他在用那个器械，嗯，你去与他主动搭讪。 如果是我的话，我比你稍微没有那么E，我会在他走向下一个对话框的时候恰好加入。
哦，我就是比较他要去，
他比如说去接水
啊，
或者他要去前台还卡，
嗯哼，
或者他要去干嘛换鞋，
嗯，
就是我会瞄好，然后在同样的时间到他要去干的那个事儿，我恰好也在那儿干那个事儿。就比如说他要入电梯了，我就在那儿假装在回微信，
嗯，
然后他进去了，或者我比他先进去，或者我比他后进去，但我可能更优先选我先进去，因为这样显得不是我 follow 他。
嗯
嗯，
我倒反倒觉得我在这种方面好像蛮主动的，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刚才在想，我可能就会直接说
加个微信，
哎，又看到你了。
这就是我刚才在想的
吗？哦，这个我不会说，
就是，我就会，
我只能这么开启对话，
哎，就是假装很轻松，就是很随意的那种。哎，Hello，又见到你了。
但是其实你知道，这些都是伪装，因为你俩的这个角力就在于谁先开口。你只要开口了，无论是哪种场景，对方就明白了。
所以我觉得，那你是觉得，如果你先开口，你就输了吗？
我不会啊，
对啊，
因为我是个艺人啊。
对，所以那你就直接说也没有
什么。哎，但是我不敢，啊，我跟这个我跟一农讲，就是这样的，我很艺，然后我会去主动开这个 conversation， 像一农说的，我甚至会主动的，比如说，哎，你这个器械你用不用？我觉得这些都 OK。为什么？因为跟任何一个在健身房里的任何一位异性，我都能把这个话，就是我经常过去问，我说您这还几组，我说我能不能跟你一起用，这是我非常常用的一个，所以当他是一个我心里喜欢的异性的时候，我会先用一个就是对任何人平等的一个东西去切入。然后我现在想啊，我不会做，但是我就在想，比如我在电梯等他，对吧，然后呢他走过来了，然后我也沿电梯，我不进电梯，他不也进来了吗？我打电话，喂啊，对呀，一直单身，啊，
太直接了，
对呀，说，哎呀，说那个，哎呀，那200万的生意也不太行，
哎呀，
哎呀，我这个学历，哎呀，这学历不太行，北大不是说就类似这样，就是把自己的简历，求征婚广告，在这个短短的从二层到一层这电梯里，通过一通虚假的电话把它打出去，
就差把二维码纹脸上了，
对对。
哎，我这有一纹身告诉我
的你闻闻还挺香，是那廉价这个情侣酒店的味儿，你想跟我回家吗？没有啊，以上言论纯属开玩笑。
所以悠悠会主动的去，
因为我是觉得像健身房，包括像比如说任何运动的场合，我都觉得是一个特别容易开口就随意聊起来的一个
其他运动
一个地方。
健身
房
不
行吗？
大家自己练自己的呀，
就没有什么互动的机会，啊，是吗？但是我觉得偶尔也会，你经常看见的人就是聊聊，哎呦，今儿练什么呀，就是会这种吗？不会吗？那反正我在攀岩馆经常会发生这样的，
攀岩很容易发生这样的
对
话，
对，嗯，对，大家互相指导一下，
而且都没有指导，就是我在攀岩馆遇到的情况就是，就确实你看的有几个人很熟，你经常碰见他，有时候就会大家点个头，
对，
然后或者就是说，哎，就是哎，你最近在哪儿爬比较多？我前两天看你在岩石，是不是你也去了？然后今天又爬这个什么这边换线了，然后就聊了起来。
但是你看，你这个 conversation 其实也是，就是你可以把它扔给任何一个人，
所以我觉得可以无负担的开启这个对话嘛，因为这并不代表我在向你释放什么信号，虽然彼此可能心知肚明，但其实你并没有很，
你只是给了他一个 offer，
对，只是我们开始有交流了而已，然后后面怎么发展那就再说了。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是你们的话，我不是半年之久吗？你们会在第几个月或者第几天的时候开这个口？
看那个一紧一紧的程度，
对，
紧到不能再紧了，
要崩坏了。
对，
所以我就是因为没紧，
哦，
我拖了半
年，没那么想要。嗯，
但是他讲这个整个故事，我觉得他很想要，因为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我对一个人没有这么一紧一紧的感觉，我做不出来。等就是特意每天会在这个时间卡这个时间，
还去周边晃悠。
对，我觉得这都证明你
是，我晃悠，我也没有。就是我要是去晃悠的话，我也可能是下楼买个东西，比如说我现在5点想去，那我说等一会儿，
等一个小时40分钟，
啊，
挺久的。
不是，我觉得6点，你知道他不会6:40才进去，他6:40已经在了，说明他是6点左右
去。所以你看他还是会去算计这件事儿。对，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对一个人没有那种感情的话，你算他干啥呢？
那确实没有一紧一紧啊。
都这样了，那
你我
你可能是年纪渐长以后心松了，
我都很紧。
你这心率可能是有点问题、啊、
可能是这样的，可能是这样的、
嗯、哎，但是我想说真的朱巧这个故事非常具有普世性，
是啊，大家很容易碰到这种情况，
是因为你知道 Fit for Life 就是我们就很多的运动群嘛、嗯，我经常能打开就看到，因为全是女生、嗯、然后大家就在聊，而且大家都是运动的，经常就说哎呦健身房有一个帅哥想求大家支招怎么过去、嗯、聊天，大家支那招就跟咱们刚才支那招都差不多其实我觉得最容易就是问哎，您这个器械还要用多久，我觉得应用那个也行，其实就是老健，因为我现在就想我在健身房做运动的时候就老健那些老铁大爷就过来说呵姑娘这真棒、嗯、就是那种的
哦，我知道了，因为我是一个混操课的，他是一个在力量区的人、嗯、就这中间有一点鸿沟，
但他也上尊巴了呀，他在某一次尊巴课后、嗯、就是某一次、
哎、我
现在觉得
真的
很糟糕，他跳得非常非常糟糕，
对，他有可能就是为了，
因为一般男生不会去上尊巴，
这可能是他更爱的人、啊、他已经在创造一个与你同框的机会了、
哎、我觉得你甚至
了
你甚至可以观察一下你不上尊巴的时候他会不会上尊巴，
他不会去的，因为他每次去上尊巴几乎都是最后一个走进教室的。
那他就是在、
哎、看到你进去了。
对呀，不是曹书乔同学，你这真是浪费，太遗憾了，你
太
真是最遗憾的。
我说过这是遗憾的故事，而且我第一次知道 crush 这个词，就是因为我把这件事当时发在微博上了，就是在我最后一天去那个健身房之前。我发了一条微博说我每天都会遇到同一个人、哦、然后明天是我最后一天了，我如果我遇到他我一定要跟他开口，然后下面就很多人在评论说追剧追后续，然后他们跟我说的你这个是 crush， 我才第一次知道 crush 这个词、嗯、但是大家就没有追到后续、嗯、
那你肯定很在意，虽然没有那么紧但是还是挺在意，不然你不配上你的微博，你还写个微博记录这个事儿、啊、
对，
就
是一个朱桥
就要
写一微博、啊、我也觉得是、
啊、虽然没有紧吧，但是这确实是对我来说是一次
挺浪漫的，也有点遗憾的、
嗯、遗憾的回忆的 crush。
嗯, 嗯，那怎么接下来一农分享一下你浪漫的遗憾、浪漫的 crush。
我现在心跳都有点加速就是当时是上大学的时候跟我妈去欧洲玩，报了一个团，那个团大概有个十几天十二三天吧，就蛮久的、嗯，然后这个团呢他是每天都坐大巴，他基本上把欧洲内陆就全部都能
都
打卡个遍，对对对、嗯、然后这个团里呢就有一个导游，然后这个导游比我大个几岁，他非常不是我可能会 crush 的类型，因为他很矮，对不起就是
就是我的男朋友的水平最高度是不是
对，就是感觉比我甚至可能还矮一点差不多高，但是在这短暂的几天的相处里就逐渐发现了一些玄妙，就是他肯定是一开始对我很客气，到了大概第三天的时候，其实当时发生了一件事儿，是我手机收到了一个短信，是当地的类似于那种气象局发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明天这个周围可能会有飓风的风险，就是有一些地质的一些灾害的风险、嗯、然后我就有点害怕，然后我就短信问他，我说这个飓风会不会对我们的行程有危险、嗯、然后他说不会，这个事儿就过去了。结果从那天之后，除了他会在车里每天叮嘱所有的群友明天要注意什么穿什么衣服以外、嗯、他都会单独的发一条短信给我，跟我说明天这个景点哪里好拍，然后你要注意穿什么样的衣服，或者反正就会给我很多额外的关注。大概到第四五天的时候，我觉得我俩已经建立了一个同龄人之间单独的对话框，你能理解，因为我是跟我妈一起去的，而这个群友大多数都是有家庭的，比如说我当时二十岁左右，人家都是三十来岁四十来岁，有带着老人的有带着孩子的，然后我们俩就仿佛是同龄人间产生了一些更同龄人的聊天儿，嗯，然后再往后我就发现事情不太对了，就是他会对我释放出很多额外的
关照，
而我仿佛也在这几天非常封闭的一个环境下就产生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这种 crush 的感觉，那我知道这肯定是靠不住的，
嗯，
我知道我不可能跟他发生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他在
欧洲
做导游，其实他的生活方式和我从现实层面是不可能一致的。
嗯，
并且 他的受教育水平并没有很高，
嗯，
就是我俩并不能在精神上产生很多交流，所以你底层你是知道你俩不太可能，
就是三观可能不太一样，
三观绝对不一样，你们的人生路径也不一样，价值观人生观就什么都不一样。但是到了团快要结束的倒数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刚好到了一站，然后那个城市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标，然后在那儿去可以去玩一个很刺激的项目，就是类似过山车这种。然后那天晚上就是团友会被分成大概两波，一波是去吃饭，一波是去看演出了。然后我俩就很默契的把我妈给安排去看演出了。对，然后他就单独邀请我去，其实这是非团内的项目，所以他邀请我去了外面的餐厅，请我吃了饭，喝了一点点小酒，然后去了那个城市非常高地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夜景，
嗯，
然后看夜景的地方刚好有一个这种非常好玩的很刺激的东西，然后他就邀请我去了，然后我们俩就一起玩了，然后就尖叫的很大声，
嗯，
然后这件事儿就结束，就他把我送回酒店就结束了。
嗯，
等到这个团结束的最后一天，就是那种胶黏拉丝儿的情绪，一紧一紧的东西就在我们两个人之间萦绕在整个那个大巴车里面，虽然可能只有我们俩能感觉到，但是我觉得别的团友也感觉到了，因为就是我妈会自动的坐到另外一排去
啊，你妈都感觉到了，
我觉得有一点，然后她就会跟我坐在同一排，理论上导游会坐在最前面，
那都已经这样很明显了好吗？
其他团友肯定
有点过于胶粘了，你买到粘到同一个座位上了。
然后因为你知道那种大巴车它的座位挺高的，
嗯，
他个儿本来也不高，虽然我挺高的，但是我们俩就会躲在那个座位，把你的脑袋缩到那个座位下面去，没有发生什么，嗯，但是就会那种悄悄的在聊天，
有一个私密小空间，
私密的小空间，就是他那种 crush 就来自于这件事儿不可能，这件事儿很，
嗯，
有一种大庭广众之下在悄咪咪，
禁忌感
嗯嗯，然后那时候我也才二十出头，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儿非常的
刺激，
嗯。也没有然后了，明明知道第二天可能我就要坐飞机飞十几个小时回国了，然后我们就不会再有继续了。
所以你们俩没有对对方就是说就是
有明确的表达过什么吗？
表达过情感？
那肯定是有，你都已经那样了，你肯定知道彼此是对对方很有情感的，但是
就是会表白吗？是我就是我有点理解超出了我的
超出了你的理解范围。
就
是
你知道他会在因为那天晚上我俩单独 date 了以后，第二天他会在给团友分享一些旅行 tips 的时候带出一些我们俩之间才知道的私密梗，就是前一天晚上聊过的话题，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
心里紧一下，
然后呢一边紧我俩就会看向彼此，然后就是那种 chemistry 你懂吗？就是很刺激。
我懂，
我现在都觉得很刺激。
然后呢又因为你的胶粘拉丝儿在一个倒计时的时钟滴答滴答的状态下，会让这个戏剧张力更加的拉满，你本来对这个人可能只是不讨厌，但是因为这个封闭的空间让你对他觉得你是喜欢，又因为你们去这个 date 是在一个异国他乡，有旅行的浪漫色彩，再加上你们去干了一件本身就会让你肾上腺素分泌的这种事情，你就会误以为那是爱情。
嗯，
再加上这个倒计时的滴答，它就让这个戏剧效果拉到极致了，所以你那种即将分离的痛苦就会被美化放大和神化。
你知道吗，你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很多好莱坞的爱情电影啊，不都是那种异国他乡，就是什么出国，然后比如说是那种富家女甚至一个公主到了另外一个国家，然后遇到了一个穷小子，然后结果两个人就产生这种禁忌之恋，然后又要分开，然后就觉得必须得分开，但分开我发现哎还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然后最后又在一起，然后从此以后两个人幸福生活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说
哎我还真看过一个这样的电影。
我也看过，
因为那是电影，它是茱莉亚罗伯茨演一个妈妈，他可能演50岁左右的妈妈，他的女儿，然后在 summer school 的时候还怎么着，反正就是叛逃了他的原生家庭，跑到了印度尼西亚，就是大概巴厘岛的一个小岛上，认识了一个 岛上的岛民，
他我觉得他
说你知道这个电影，
我这咱俩看的就是这个
哦，就是这个同一部电影，但是因为它是电影，所以它是 happy ending。
对，
它的 happy ending 是这个女儿明明与她文化也不同，三观也不同，
语言都不同
，最终他们留在了那儿，他说服了他的爸妈来参加他的婚礼，甚至他爸妈是马上要离婚了，还瞒着这个
闺女，已经离婚了，其实
对，然后来为了这个女儿一起来到巴厘岛这个小岛上。还跟着他们一起去海里插秧，我记得那个电影，
对，我
在飞机上看的。然后最终就是父母理解了他，祝福了他，然后坐着小船离开了，就是留女儿在这个岛上了。但这就是电影，
对，
真实的情况不会是这样的，
真实的往往不会 happy ending 的。
对，因为我的理智知道我在 crash， 我的理智知道这是不现实的，
是的。
但是在当时当刻，我既跳出来用理智看着这个在上头的自己，另外一方面我也允许在当时当刻的自己享受这个上头的过程，因为我觉得 crush 和恋爱最好的部分就是这个一紧一紧的过程。
是的，
对，
同意。
所以我非常 enjoy 当下，但我也很理智的知道我不 OK， 因为咱也经历过，那时候20岁了嘛，也经历过一些爱情的酸臭与娇黏，所以就是连那种痛苦即将分离的拉扯我都是 enjoy 的，我不知道你们能理解这种感觉，对对对，就是你知道沉浸在这个痛苦里它其实是一种甜甜的痛苦，
恨不得你在这干件事的就是有这个痛苦的时候自己都给自己有背景音，你知道吗？
当时确实有背景音，因为他还会给我在车上他坐在前面他会给我发一些歌，就是这个歌可能与此刻你经过的这个风景和这个国家是有关联的，就相当于这就是一个像一个电影一样，你每一天是一幕剧，而你每一幕剧这个导演还给你配了合适的 BGM。
这小歌挺会呀，
crush 总得跟一会的人 crush 吧。
在欧洲，我觉得欧洲本身就是很浪漫，而且每天换一个地儿，就真的就是像电影情节一样。
对，你甚至每天在住不一样的酒店，所以它就是一个维持了12-13天的一个浪漫电影。
哎，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状态。如果真的后续发展点什么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糟糕的悲剧爱情故事的开端，是会，
没错，
是会让你后悔的，
没错。
但如果就把它停在这儿，你理智的看着这个 crush， 然后但同时你又享受它的话，那就是一个美好的人生的青春小插曲。
是，
哎，那我想问，最后你们俩就分开以后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然后再继续的保持一些
有联系方式，而且。最浪漫的地方来了，就是我都已经到机场了，我都跟我妈已经 check in 了，甚至我记得我已经进了安检了，她说现在距离你起飞可能还有2个小时，说我想带你去这个城市另外一个很棒的地方，
我就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然后我就出去了。
那你妈，
你怎么跟你妈说的？
我妈说你去就回吧。就是我觉得我妈那意思就是你只要别今天不飞了就行，然后我就真出去了，
已经过了安检又出去了，
是的，
天哪。
所以你知道那个心理门槛在于我还要让我妈也接受这件事儿，但是母女之间的默契仿佛她就她肯定也经历过很多一紧一紧与娇黏，然后那她就理解说，哦，那你现在在经历一个东西叫做 holiday romance， 他可能不知道 holiday romance， 但是他大概知道就是一个不可能的插曲，所以他允许你去经历这个插曲，他也没说什么，我就去了。
他好厉害呀！
然后他就带我开车去了最近的一个海滩，然后那个海滩是一个并不是游客会去的地方，然后可以看到很美的夕阳，然后我俩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发誓，虽然那个时候我也没有结婚，但是真的我觉得就是一定要停在这样的时刻，才让这个剧情是圆满的，甚至后来我俩看完那个夕阳他把我送回来，那肯定是我进去这个又重新安检的整个过程都是心里那不叫一紧一紧，叫失魂落魄，就是你觉得你踩在棉花上，然后他每给你发的一条短信都像是戳到你心里的一块海绵，戳出了很多水，但是你又捏不紧它的那种感觉，然后你就回到安检里面，就坐上了这个飞机，然后你就回到了你本来生活的城市。 crush 有意思的点就在于它一定会被时间 消解掉，
对，
因为你会回到你本来的轨道上，他也会回到他本来的轨道上，所以呢他可能就，我不知道啊，但他应该就日复一日的在做着同样类似的路程，在接待着不一样的客人，甚至他也许他这一套可以用在每一个团里面，找到一个他觉得可以消磨他时光的女孩，变成他的猎物，他去完成他的一个 Q time， 就是随便瞎说，但是那不重要，那对我来说，我只看我主观感受到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 crush 让我这段旅行增加了很多体验感和故事，然后随着时间的消磨，可能过去一个月你们发短信的频率从每天发很多条变成每两天联系一次，到后面就不联系了，这件事就结束了，挺圆满的一个 crush。 所以我说它很浪漫，因为它没有发展到覆水难收，它也没有发展到很 ugly， 就是一个恰到好处，
太浪漫了，这个故事简直
真不错。这不就是个电影小剧本吗？
找
下一部作品有
找到
有题材了。
哎，没准你拿影后的是这一部。
这部我要演，他已经有一部了。孙佳琪已经有一部电影了。
行，咱们赵导的人生目标就让咱们家每一个人
都当
有机会当上影后。真敢说呀，我天。行
行，女主角说吧。
啊，到我了。我这有点莫名其妙，就是这个故事发展到最后，我甚至都没有见过这个人。
什么东西？
网恋
AI
电视
老鼠吗？
你能想象
陈楚生
跟蔡国庆那种是吗？
你跟蔡国庆那种。
哎，我现在很喜欢蔡老师，因为披荆斩棘，我现在对蔡国庆有不一样的滤镜了。
那我可是喜欢蔡国庆30年。
来，我来讲一下这个故事。这也是在我20出头还在上班的时候，就做博主之前，真的是电视，那个时候还会看电视而不是看网络综艺。他是某一个节目的嘉宾，这能说吗？非诚勿扰。
哦，
当时我只
是
不是主持人的
乐嘉呀。
孟非呀、啊、那叫主持人。
要不就录到这儿吧。什么鬼。就是当时那个节目还蛮火的，就是看着玩儿，然后看着看着呢，啊，下一位男嘉宾登场了。
Can you feel it? 呀，
就是这样。然后他出来以后就会蛮吸引我的注意力的，我当时就会很带入那个现场女嘉宾的视角，你知道吗？就觉得，哎，这个男嘉宾不错，就是蛮符合我的那个审美和要求的。然后就是个子很高，肯定有1米8以上，对不起，对不起。对，就长得也挺精神的，而且就穿一套西装，他的工作你听起来也是蛮体面，就是很青年才俊的那种形象。然后人也很可爱，讲话的时候还会有点害羞，还是个台湾小哥在大陆工作，所以就会有一点滤镜，就是有一点偶像剧滤镜，一个很台湾腔
的，
对，然后长得很帅很精神，然后穿一身西装革履的这种男生，而且他在这样的节目里面展现的一定都是他最好的一面，但到最后好像是他也没有牵手成功。总之当时我就本着八卦好奇的心态，我就去搜了这个人的微博，我就去微博上关注了那个人。但当时我也不是博主，但我有微博，我也会发一些自己的日常，就是晒照片啊什么的都会发，然后我就关注了这个人，但是我也没有留言，没有说什么。但那个时候节目播出以后，我会发现他的微博上已经有很多人在给他留言了，就明显都是看了节目很喜欢他的，就是这种留言。过了大概2天以后，我发现这个人给我发了一个私信。我猜啊，他肯定是上完节目以后，在节目里没有牵手成功嘛，就看一看节目播出以后有没有人对他有兴趣。于是他一定是看了最近关注他的微博的每一个列表，我猜肯定也是广撒网，给所有他看起来头像不错的女生就发私信。然后我记得好像发的是类似于什么，你很漂亮，什么可以认识一下吗，加个微信什么类似这种。然后我当时就诶，因为我在点关注的时刻我并没有抱有任何的期待，我只是纯八卦好奇，然后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人他会给我发来一个东西。因为你原本看他是在电视上的，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单向的，那可能连 crush 都不算，只是一个单向的欣赏吧。
明白。
我当时觉得我们的信息是不对等的，我们的位置也是不对等的，我是一个纯他在明我在暗，但当那个掌握更多权力的那个人 关注到你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哎，这么多人都关注他，但是他给我发了信息，会有那种觉得那不能错过，应该要聊两句的感觉。但是呢，因为也不在一个城市，也没有真的发生什么，但是就一直保持一个微信聊天的状态。
都聊什么呢？
就是生活日常，就是有一点暧昧阶段的那种。
我觉得是很多网恋的开始，就包括以前什么 QQ 空间啊，就是你认识一个网友，然后一开始其实都是聊一些说哎，你会主动的甚至去分享一下，比如说拍一张照片，就今天吃了什么发给他，说哎，
这个人还会拍他健身的照片发给我、
对，就是会去分享一些日常给他，然后慢慢的这个东西如果两方都会去努力的往那边走的话，就慢慢的会变成哎，要不要见面吃个饭什么之类的、
对，其实是属于这个阶段，然后聊的话题也从一开始比较浅层，后来慢慢的逐渐越来越暧昧，就带有一点点
挑逗。
对，带有一点挑逗、比如说他要健身之后发一个半裸上身的照片，
带点汗水
啊，对，就类似这种、对，就类似这样的东西。但是也因为一直也没有见面，也不在一个城市，双方也都没有说想要推进到哎，我们是不是应该见个面的程度。因为我也没觉得我就要跟这人发生点什么，你也不在一个城市，也没有那么的了解。后来直到有一次我忘了是出差还是干嘛的一个机会，我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然后因为那会儿一直有在聊天嘛，然后就说我会去哪哪哪，然后他说哎，我也会去，哎，就很巧。所以我当时内心里面也是有一点一紧一紧，就什么，难道就要见面了吗？所以我其实在整个那几天玩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内心都始终在纠结要不要见这个人。
他也没有
特别明确的安排，各自在忙各自的事儿。但直到后来最后一天，他说哎，好像明天晚上有时间，要不要见一下的时候，我就有点退缩了。
你退缩的对。
对，所以我当时很清醒的意识到，就是我们当时的权力是不对等的。这个层面上其实他是带着这个节目附加给他的那个光环和滤镜，
是的，
你是容易以一个更仰视的视角去看他，而且在这样性质的节目里他表现出来都是他好的那一面，所以他真实什么样你是不知道的、然后他有更多的选择的空间，因为所有人都注意到他了，所有资源涌向他，然后他可以去挑选，可以去海选。然后也是因为这件事儿，我为什么当时退缩了有一点下头，就是在有时候聊的过程里面，我可能也会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上节目有很多女生给你发信息之类的，然后他就会有表现出来说啊，是有很多，然后他喜欢什么样的呀，然后什么那种感觉就会让我觉得
不舒服。
你在对、我就是觉得 OK， 你在挑选，大家都是供你挑选的吗？
物化女性。
对，倒也不至于是物化吧，但人家本来上那节目就是择偶的，
对，
就是为了谈恋爱去的，也很正常。但是会让我不舒服的就是，你因为上了这个节目，你有这个更多的选择空间，而我只是作为一个观众。但如果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因为你后来跟这个人单独聊了以后，那个光环会被撤下来一点，比如你聊到他的工作是什么样，那可能也会给你发个自拍，对吧，就工作状态自拍，那却立刻没有什么光环，就是普通上班族，普通打工仔而已。
他实际上就是个上班族嘛，
当然在节目里也是上班族，但是你知道上了节目的时候穿的西装革履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青年才俊，但实际上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会觉得你这办公环境还不如我们公司呢。你懂那种落差感吗？
就是去魅了。
对，就去魅了。然后再加上他有很坦诚的在表达出来，就好像他有很多选择。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在干嘛？那我对、我就是你的众多选择之一吗？说你有这么重要吗？我就等着被你挑选。然后所以就是可能在前期刚建立联系的时候是有一点上头的。慢慢在聊的过程里面，你就越来越冷静，越来越理智。就像一农说的，你有一个客观理性的大脑在看着你自己现在的这种 crush 的状态，一开始是享受的，但到后面我就自己非常清醒的意识到，我对他的那种 crush 它是有舞台的灯光，有舞台的 VCR 的包装，有舞台上的人设，有舞台上那么多女嘉宾给他留灯的这种气氛，对，轰起来的，然后你会觉得他不错。所以后来就是这件事儿让我非常清醒的意识到，我喜欢的只不过是那个包装出来的
他
那个形象而已，对，跟这个真实的人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
一瞬间就理智了，
就逐渐吧，
所以那天晚上你没有去。
我没有去，后来就我回了北京，然后也有一段时间依然在保持联系，但是从我决定没有去的那一刻，这件事在我心里就彻底下头了，我就彻底放下了。然后他再给我回发信息的时候，我就不怎么回
了，
就很冷漠，就他会说哎，怎么感觉你最近有点淡淡的，就
他可能也理解不了怎么了，
对，他肯定理解不了，因为我们俩的沟通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
而且他只是
约你
吃了顿饭而已，然后突然就变冷淡了，
对，
他可能也觉得莫名其妙。
如果是见过面，我甚至都觉得他可能会觉得那我是不是见面的时候
不合适，
掉
了
马甲，
对对对对对，
或者说让说那么不高兴的话，
但其实中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
嗯，
但是我自己心态变了，真的是一瞬间就觉得这个人一点光环都没有，一点都不吸引我了。
那你就是跟他建立这个联系是奔着 crush 去的，还是说是奔着真的聊着聊着万一这人适合能当男朋友？
没有
没有
没有，
嗯，
其实一开始你没想那么多，就是没想说是不是真的能当男朋友，嗯，因为也有很多现实根本不太靠谱的因素，就根本都不在一个城市，然后你这个生活背景什么的又差很多，就像你说那种，你就会觉得跟这个人不太可能真的发展成什么认真
的关
系，
嗯，
对，但你很容易去想跟这个人聊，就是因为你觉得有一种他能主动来联系我，好像是我的荣幸，
嗯，
对，就有点受宠若惊那种。
明白，其实就是懵懂的少女，在这个人权力地位看起来比你高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向你溢出了一部分你本不配得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把那个想象成是爱情，是你意外获得的惊喜。
嗯，
但实际上这个东西你仰望他的其实可能是空中楼阁，可能是别人的凭空包装，
是的，
与他本人毫无关系。
是的，但当一开始你们这个权力关系并不对等的时候，他看下来望向你的时候，你是很难抵抗住那个诱惑，说我就彻底忽视这个人，嗯，我只是一个 nobody， 我关注了你，然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可以平等交流的状态，
的
我觉得这个诱惑是很难抗拒的，
嗯，是，这其实我觉得很多社会事件都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往后发展成一个不好的情况，
嗯，
比如说杨波包括鹦鹉史航之前出的那些事儿，都是男性有时候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地位这个撩拨很多女性，你觉得你是在跟他探讨学术探讨艺术探讨文学，你欣赏的是他的才华，而可能他想要的只是你的身体，
而且可能很多人会一开始觉得我是特别的，
对，
他有那么多选择，他被那么多人喜欢，而他好像只选择了我，只喜欢我，这好像是我的荣幸，但其实你只是他的众多选择之一，
嗯，
或者都不算，不能算是一个选择，
是
一个打发时间的对象之一，
嗯，所以就是我觉得在爱情或者说亲密关系里恋爱关系里女生不要妄自菲薄，就我觉得爱情不应该是被权力关系去定义的一个，对方也别想利用你的权力高位来挟持我必须给你同样对等的所谓爱情，就很要很警惕，我觉得，
对，我觉得就是你上公众媒体它有公众曝光度是一种权力关系，那可能生活里面很多比如说这社会身份地位本来我是仰望的角色，现在他对我示好，就像他俯下身来
下一样，
对，俯下身来来到了我的身边，但都是幻想，
嗯，对。
那老爷的故事呢？哎，再期待这个了。
不是，我这故事其实说我听完你们那个，我觉得你们那个故事才精彩，我这个就是一个生气的故事。
说说呢，
哦，
嗯，我当时刚毕业回国，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是我25岁生日之前，那个时候我是北京著名的夜店小公主就是刚刚回国那个时候是我刚刚结束上一段感情，就是我跟我前男友当时是在加拿大的高中和大学同学嘛，嗯，然后因为我回国所以我们俩分开了，可以说是我人生在能自己支配的人生里第一次单身，因为我们俩等于高中就在一起了，然后大学一直在一起，就是我没有享受过单身，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天天去，也不是天天去，一周去个3次夜店，那
一周去8次
啊，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是夜店小公主，而且我就蹦到天亮那种的。
好玩吗？
我跟你说啊，当你是单身的时候，嗯，去夜店是好玩的。你看我现在为什么不去了，我现在我只能看看，就是你知道这感觉什么吗，就是你现在走进一个自助餐厅，你减肥，嗯，你什么都不能吃
但是北京夜店也没有那么好吃啊，
你这么饿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不要发现食物的眼睛。
老爷公，我跟老爷公也是夜店认识的呀。
老爷公是吃的挺好，
对呀、
啊，
对，我跟你说，我这个吃的更好，
哦、
吃的非常好，
来。
对，然后呢？当时是我不到25岁，我就是好像可能还有2周，大概25岁。我和姥姥去夜店，然后那天晚上去的那个夜店叫拿铁，你们
知
道？
哦、知道，知道，
知道。就是我其实之前都是去秀的，然后那天三炮我忘了是为什么了，就去了拿铁。
嗯，
然后那天晚上呢，就有一个男生跟我搭讪，是这样的，当时先远远的。姥姥跟我说，你看那男生好帅，就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那种也是健身的男生，没有老爷公那么高，但也1.8米那种。
你这什么意思？
有朱桥受伤的世界达成
了。因为老爷公很高嘛，就是那种1.8米的那种，然后那种肯定是健身的，然后我印象非常非常深，他穿了一个白色的衬衫，然后是那种绷在身上的，
露出一点点胸肌，
就是对，然后扣子有点解下来，然后袖子是卷上来的、
嗯、
然后穿了一个那种裤子，然后包显屁股特好看，特翘、
哦、
你知道吗、
okay、
然后三炮就是我去点酒的时候，那个人就过来跟我聊天，但是那天晚上我说实话我喝多了，就是你现在让我重塑那天晚上我记不太清了、
嗯、
但是 end up 就是那天晚上我们俩肯定聊了两句，当时是 WhatsApp 交换了 WhatsApp、
嗯、
就是我都不记得我跟他交换了 WhatsApp 这件事儿，就是我那天晚上喝的非常非常 多，我就记得有那么一个帅哥，然后我就记得，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喝多，但是我们俩交换微信以及我们俩后来聊天的时候肯定是喝多了、嗯、我也不记得我跟他说过我什么我过生日什么的，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两周以后呢，在我生日那天我收到了那个 WhatsApp， 然后是英文发的、
嗯、
就我也不记得那个那天那个男的是，我知道他是中国人，但我不记得他是不是什么 ABC 啊什么之类的、
嗯，
What's up, birthday girl? 然后就类似于那种的、
啊，蛮可爱的嘞。
就是那种 What's up, birthday girl? 然后呢，后来我就说你是谁呀、啊？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生日？
你是谁？
我说的英文，不是我说的是英文，我就说你是谁啊？我就说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生日？然后他就说他说我是一个什么神秘的人，
哎、
反正就是他很会，
气氛
就很会。而且你知道吗？这种话如果你用中文说，
嗯，
会有点
油腻，
有点油腻，
嗯、
有点尴尬、
嗯。
但他用英文说就觉得很，你知道，因为那种就是 flirting 那种的。
嗯
说那个你要想知道我是谁的话，不然给我一个机会说 let me show you。
哎呦天、
啊、然后呢我就问姥姥，姥姥说那不会是那天晚上，对我说不太可能，反正 anyways 后来那天晚上我就去赴约了
啊，真去了
啊，当然去了呀。然后呢我其实对他都没有什么印象，我就远远看他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但他认出我了，然后我们俩就去吃了饭。那天晚上才了解到他是一个，当时我觉得好老，因为他马上就要35了，但是现在作为一个38岁的中年女性
啊，
就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
多了，
是一个差挺多的年纪的人。但是你要现在有一个25岁的人敢跟我说我是他长辈，我肯定跟人家急，我肯定会有我智商不如你。从小在澳洲长大的、
嗯、
是一个律师、
哦、
你知道我从小对律师是有
无限滤镜，
无限滤镜，因为我小时候最喜欢看就那个陈慧珊什么的，你知道香港的那个 TVB 的那个连续剧，就是那种律师、
嗯、
然后他是一个律师，他又健身，然后又滑雪，还打高尔夫、
哦，
好优质啊。
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因为当时我是刚回国可能才2个多月，然后我其实离开北京已经很久很久了、
嗯、
离开7年多8年了，所以我对北京特别不熟悉，但他在国内已经上了几年班了，然后他就带我去了很多你知道那种隐藏在小巷那种小酒馆啊、
嗯、
什么小餐厅，日本餐厅啊什么之类的、
嗯、
什么小烧鸟啊什么的，他等于当时带我开了好多眼界，我就哇塞，这个
成人的世界，
成人的世界、uh-huh. 包括我们俩会去夜店，但是他会带我去那种很 ghetto 的那种夜店，五道口那种夜店，我之前不说我都去秀嘛，
uh-huh.
就是他带我见识了很多新的世界。我现在就想其实年轻的女生有时候喜欢年纪大的男性
有道理是吧，
并不是一定是慕强、
uh-huh.
而是谁都愿意跟一个
他有信息差，
对，
对，谁都愿意去跟一个能帮你看到你平时看不到的，就是包括比如我现在啊，我再谈恋爱我绝对会找一个小弟弟，因为我想年轻，就是、
嗯、
就是我已经不想再去跟我的同龄人 date， 我想知道年轻人在玩什么，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想看到一个你平时在你周围的朋友无法带给你的世界，而他
到的
对他当时全都带给我了。然后呢反正我们俩就这么样 date 了可能大概一个月，他是在这过程中有一次我记得我看一个什么啊，我有一个朋友、
嗯、
他也是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跟一个男生约会，后来发现这男生结婚并且孩子都有了， 然后我还跟他开玩笑，我就说你不会在澳洲什么有个结了婚还有孩子什么的吧、
嗯、
他说没有，不可能。
你就亲自去质问他了是吗？就是你
开玩笑的
开玩笑聊天的时候开玩笑、嗯、因为当时我就记得我们俩聊天，可能正好我朋友刚见完我朋友，我就跟他讲了这个故事、嗯、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有吧，但我当时压根儿就没觉得他有，因为他给我的整个感觉就是一个非常单身的不能再单，因为他又去夜店，然后每天晚上加班，
时间又很 free，
但他其实恩大没有家庭，他只是
有女朋友，
有一个在一起很久的女朋友、
哦、
然后我就记得他就跟我说我在养什么喂鱼，他说我养金鱼什么的、嗯、我就觉得养金鱼就是一个非常难单身男性会养
的
东西、
嗯、宅的一件事是吧，
就是整个的那个氛围都是一个单身男性。后来他就有一天突然跟我说他要去香港工作了、
嗯、
然后他还跟我说其实当时我们俩就是属于那种很暧昧很暧昧，然后呢但是没有 exclusive， 就没有说对方是你的 boyfriend、
嗯、
girlfriend 的那种阶段、
嗯、
但是呢又基本上每周都会约两到三次会，我觉得是一个挺稳定的阶段、
嗯、
我觉得下一步马上就要步入那个阶段了。他突然跟我说他要去香港了，然后呢但他接着又跟我说，因为我觉得当时马上就要五一了还是什么清明节，他就说我给你买机票你来香港，就那个下一个假期你可以来香港找我什么，然后你可以帮我 settle down， 就我觉得这种都是其实对一个
嗯
女朋友或者 girlfriend to be 的一个
是的是的
说法，然后我就觉得啊这挺好的。然后说实话我有点记不太清了，但是后来在某一次他已经去了香港，然后我们俩打电话聊天在商量我要不要去香港的时候，他是说漏了一句话还是我看到镜头里有一个合照、
哦、
我忘了，具体有点记不清了。然后突然发现他似乎有
别人在，
有别人，对，然后他才说他是有一个女朋友的，
他马上就承认了，
他说就是马上就要分手了。
哦，
就一般都是什么？
对，你懂吗？就是他的意思啊、嗯，其实我们俩已经感情破裂了。
这，
就你知道非常渣男的那种话，
啊、
所以我就今天就立刻就下头，但其实没下头，就是你的理智立刻下头
了、嗯，
但是你的情感并没有任何的下头。
嗯，
反正他那意思就是说，其实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件事儿，就是而且我来香港了，他也不会来。那我心想我不是也不去吗，就是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然后后来挂了电话以后，我就记得我当时就立刻的把他的手机但是不是微信，是 WhatsApp， 手机 WhatsApp 就一切的联系方式
删了
、
哦、
我当时立刻删了，
就很生气、
哦、
很生气，删完又有点后悔、
嗯、
你能理解，就是你现在想没准他说的是真的呢、嗯、
有点不甘心、嗯，
对，有点不甘心、嗯、但是我还是因为我删这个举动的意思就是我不能给自己留后路，然后我就记得，然后我就跟姥姥说了这件事，然后当时我就记得挺伤心的，就特别特别难过，还自己在那特别悲情，就会写一些类似于那种小散文之类的东西、
哦、
就是
文学，
就你知道，就其实有点像当时一农，就是你一方面很难过、嗯、另一方面其实你
enjoy 这个，
你在享受这个伤心、
嗯、
就是你觉得前面心里一紧一紧，和这个时候你也是，这时候你一抽一抽，
因为只有难受才让人觉得你活着，那种活得很具体很热烈的感觉、嗯、
而且就是我真的因为我是一个双鱼座，我就会给自己
加戏，
就坐在那儿就觉得也哭不出来但是特别难受，然后就是这时候心里是一抽一抽的，然后你又会去翻一下你们俩之前的聊天记录还是什么我忘了，还有他给你买的一些什么小的玩意儿什么的、
哦、
翻一些照片
信物
看一个删一个看一个删一个，就觉得自己在给
仪式感拉满，
对，再是一个电影。就大概过了两个多月，就是这件事已经被我抛之脑后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个短信，
嗯，
就那类似于就问你现在怎么样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当时那一瞬间我确实没有反过来，然后我就说你就是你谁啊，然后他就说
似曾相识的剧情，
他就说是一个欠你一个道歉的人。
哦，还是
很会、
啊、还是很会，对不对？但我当时就知道是他了，
你已经不是当时的你了、
嗯、反正我就跟他说我知道你是谁，然后呢但我其实现在过得非常好，我说你就现在再回来跟我这个就是 apologize， 我说这件事儿，我说你也不欠我一个道歉，是我自己没问清楚，这件事就这样吧，就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联系我了，然后我就把这个电话也给 block， 当时还可以 block，
哦，好，
就结束了。
但是我忍不住会去看他的微博。
哦，
他现在还有微博吗？还会看吗？你还会回去看吗？
我都不记得他叫什么了。我刚才为什么我从头到尾没用过他的名字？我想了半天。那个时候还没有微信，所以大家的微博是当朋友圈来发的，
嗯、
所以他就会发很多他在香港什么上班的呀什么之类的。然后你看了以后还是会
一紧一紧。 会吗？
一抽一抽的。
嗯嗯，行，
就很生气。
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天
啊，
你现在讲到的时候会心情有什么波动吗？
完全没有，我就有点记不得了，
哦，
就得使劲的回忆，嗯，所以我觉得刚才一农说的特别对，我觉得 crush 这件事儿其实就是你不管当时有多难受，你觉得天塌下来了，你觉得这个世界没他不行，你觉得你就其实是一个悲情剧的女主角，你给你自己下一月时间，一定会过去，
一定会过去，
一定会过去，
嗯。那要是没过去的呢？
不可能过不去。就是我说的不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很多很多年然后分手，嗯，那种的，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去疗愈，因为你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他，比如你买一起有房子，嗯，离婚，有孩子，有猫有狗。但如果你只是一个单纯的心动的 crush， 你当时不管你抽的再紧，你也会很容易就把它给抹平。
嗯，
是的，
真的。
那一个 crush 和一段恋爱之间的区别是，
其实我觉得 crush 通常会发生在一些很不可能的事情，嗯，因为当时我那个 crush 结束之后，我觉得我很不可理解自己为什么会 crush 上一个这样的人，
嗯
嗯，然后我就还去查过一些，就是我不懂就问吧，可能那时候虽然没有小红书也没有知乎，但肯定是百度过或者什么的，嗯，
你百度什么呀，为什么我会喜欢上一个这样的人
不可能的人之类的，因为那时候少女大学生嘛，你就会去尽可能在网上去搜索这些东西。然后我记得当时好像是看过一个统计，就美国的统计，就是说很多主妇出轨都会出一些类似于卡车司机，
嗯，啊，外卖
水管工
、
啊，这不是
对
porn 里面我最喜欢的情节，
啊，你喜欢看这种啊，
水管工很经典呀，啊，plumber 都很帅，
这有点二林别剪进去，拜托，就是
啊，我觉得可以，我觉得二林这段可以保留。OK， 那这块就聊到这儿吧，好好继续，但刚才前面可以给我留一下啊。
然后当时就是说女的很容易出轨一些不可能的，因为这就是一个刺激的来源，你的 crush 越强烈越在于它的禁忌性和不可能性，如果它是一个你日常生活中就会遇到的人，那就没有那种刺激感了呀，嗯，
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朱强没有一抽一抽，因为那个就有点
太日常了，
他那个听起来是最有可能发展成
恋爱
关系的，嗯，因为你想在同一个城市生活圈子这么相近，
的
住的都很近，
还
爱好有，对，爱好有相似，然后你们俩就互相至少外形肯定是看着眼
过的，身高
也合适啊，其实听起来更现实一点，我们这些都是听起来就不太现实的，
嗯，确实你们这都好魔幻，
就应该止于 crush。
对
对，然后我其实还想说，我觉得这个刚才说的是我们单身的时候的故事，那实话实说，其实比如当我在有了稳定的感情之后也是有过这种心理上的 crush， 但那个 crush 就真的就是纯粹是那种心理上的 crush， 就什么都没有发生，要不然发生了也不会到现在了，发生我现在就换一个男朋友了。但是我就想说，首先我的感觉就不要去 judge， 因为比如说像我周围有朋友，然后他们就结婚的也有，甚至有孩子有，然后他们会过来跟我说，哎呦，最近特别看上一谁谁谁谁，然后就或者心里喜欢。其实说实话啊，至少在我这边没有哪个真正往后发展的，就是你会发现他可能很短暂，然后呢留下一个美好或者遗憾的印象就结束了。比如说啊，假设说我现在在婚姻里面，然后呢我喜欢上了一个人，那这个时候你其实要做一个选择的，就是我是要继续跟这个 crush， 因为我觉得尤其是如果像朱乔那种情况，就两方就是我也有对他有 crush， 他也对我有 crush 的情况下，你其实很容易擦枪走火，就是你其实往前一步也是迈，往后一步也是迈。我觉得没有哪个是对的或者错的，但是对于我而言，我永远会选择往后一步，是因为我心里很清楚，第一就是所有的 crush 他将来如果你让他任其发展的话，好的结果就是你们步入了一个新的恋情，但是在很多年以后这段感情又会趋于平淡，就是所有的 crush 最后一定都会从变成 一紧一紧的变成不紧了，然后不紧了之后你可能又会想去找一个紧的感觉，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是就是所有一个很长时间稳定的感觉都没法给你的，这个一紧一紧你也要清楚，就这个一紧一紧第一它一定会消失，而另外一种就是你跟他一相处了以后发现他其实不行，其实是一个不好的选择。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成本问题， 如果他们两个，比如说朱乔和这个健身男，183健身男，他俩都单身，那在这个场景下，他们产生 crush 或者恋爱的成本就是零。但是如果说我们在一个恋爱关系里，
嗯，
那可能我 crush 一个人，我甚至没有办法与他表达出这个，我的这个成本就稍微高了不少。如果你在一个婚姻里，
嗯，
你这个 crush 要去撼动你现有的婚姻的这个
成本
就太高了，
对，
所以要去权衡。但是我的观点是，说实话，我的观点是，虽然我没有在婚姻里产生这种 crush， 但是我会觉得，人如果真的 crush 了一个新的，让你突破了现有成本关系的这种关系，那我觉得人性使然，它可能就会照其发展了。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很多时候你需要去鉴定一下，因为其实我至少我个人的感觉是，往往 crush 的感情它更强烈，它会比你这个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的那种感情它会更强烈，所以会让你就做一些错误的预判。像我有个好朋友，他之前差一点点分手了，但他最后又没有分手，就是他当时觉得他特别特别喜欢这个男的，他觉得这个男的跟他是
soulmate，
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也是六七年了，然后他又觉得其实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我就跟他说你一定要再观察一下，因为你跟这个人的这个 crush， 因为往往就是刚认识的时候感情是最强烈的，你们俩认识才不到一个月，至少要给自己留一段下头的时间，
对对对 对， 对，
你看一下自己会不会下头，
是的是 的， 是的，
而不要在你上、我觉得任何时候不要在你最上头的时候去做这种决定，
做一些冲动的决定、
对，
对，就是我说的这个成本其实是经过你的长时间的理性的判断、并且就是你已经在一个关系里，女孩子很容易有那个叫道德下水道，就是我们会对我们的道德底线要求非常高，所以你尽量不要去释放出你 crush 很明显的东西，你先去观察，然后给自己下头时期，再经历一段时间，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他万一比如说你恋爱啊，你现在假设朱乔
我也恋爱你
啊，对啊，比如说老爷随便你举例吧、比如你现在跟老爷公感情很好很好、但是呸，咱不排除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方方面面都很吸引你，然后你
我迫不及待，你看我眼神都放光，
你按捺不住，你小鹿乱撞，你现在真眼神放光，现在老爷是一个蓄势待发状，然后呢，你又觉得哎，你俩经过一些聊天，他三观也很合，并且这个人各个方面的条件背景与你都匹配的时候。你还发现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那咱就不好说了，
那可不嘛，那张涵你听好了呀、
所以归根结底，如果你很在意你的另一半的话，在一段亲密关系里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自我迭代和警惕性、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想，真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关系是绝对安全的，
对，或者就是说不要因为觉得我们俩比如说已经结婚了已经绑定了，似乎就觉得你们俩永远不会变心，因为这个不符合常理，如果今天我们想说一个政治正确的话、我们可以说就是 绝对不能这样，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是不能控制自己的这个情感的，不要冲动，但是呢当你真的决定了，或者说你就是刚才我觉得一农说特别好，就是不要在道德上先绑架自己。
然后我最后还有一点想说的，就是为什么今天一农由这个廉价的纹身香水，
我以为马上就要给小打广告了呢。他我想咱们都说人家是廉价的，
对，就是、这个、
没想给他打广告，
由这个廉价的小香味联想到 crush 了，我觉得这也很妙。就是有的时候你对 crush 那个感觉就是
廉价的，
香的时候是真的香，但是不禁细琢磨，你再仔细一品，你就觉得这玩意儿廉价，
有点熏，
对。
所以它是一个可擦拭的纹身，
你
不喜欢它马上就可以把它清除
掉，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然后我就想说，你在很上头你觉得很 crush 的时候，先尽可能的让理智脑上线一点，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道理，他就说我倒不是怕说跟这个人很上头发生了点什么道德绑架自己，但我怕自己过了两天醒过味儿来以后，回想到我跟这个人发生过什么，我觉得很恶心。对，这可能就是你喷了很廉价的香水，带着这个香味儿过了一整天，然后你又会觉得，哟，我这怎么干了一这么廉价、 的事儿、
嗯、
怎么用了一个这么廉价的香水、嗯、你会觉得替自己有点不值。
嗯
嗯，我觉得所以这个可能是可以稍微慎重一点的。
行，那这期大家听得挺痛快的吧，我们反正听彼此的故事听得
挺
高兴的
有点小刺激
有点小刺激。那我们就留一个口子，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在录这些之前敞开聊了聊性同意这件事儿、
嗯。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一些关于你曾经被别人冒犯过，你没有同意但是你觉得对方冒犯到你的经历，或
者你当时同意，你以为你同意了，你后来回过味儿来发现自己没同意。
对， 对，就是这个同意与不同意的那个模糊地带、
嗯、
其实对于每一个女孩来说都是一个探索的一个过程、
嗯、
而这种探索很像扫雷，就是那个地图是对我们是掩盖的，
看不见的，
你只能碰到这颗雷它才会炸。所以如果你有相关的故事愿意和我们分享的话，就可以第一通过我们 show notes 里面的联系方式联系到我们的 WiFi 管理员的微信，然后 WiFi 管理员会把你拉到我们的听友群，我们的宁浪别野 WiFi 接入点啊，宁浪别野 WiFi 接入点，对，我们现在已经有七个群了，所以以后我们很多资讯都会发在这个群里面跟大家来沟通。那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掏心掏肺，不要榨制我们
榨制也没关系
行，好，那就这样吧，
下期见，
拜拜
拜 拜。